各位平安，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希伯来书十二章。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十二章的十四到十七节。我们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第五次灵修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的仆人在读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的时候，也正好是主耶稣受难周默想的时机，也求你使你的仆人和百姓因着多默想基督的受难复活，就重新得力，并能够使这复活大能运行在你仆人和百姓中间。求你恩待赐福。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啊，跟上文关系当然很密切。前边特别提到一个真正追随神的人，他就像在跑道上奔跑，又像呢是父亲管教儿子，他们都是需要付代价。那第三个方面就特别以反面的例子以扫来提醒啊，不要贪恋世俗，也不要淫乱，免得失了神的恩。所以这三个方面啊，都在提醒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日日向神回应和尽心竭力的奔跑，最后呢也能够来见主荣面。所以这一段强调见主的面是圣洁的动力。后边在十八到二十九节又进一步强化见主面的那样一种荣美的吸引，对今世信徒奔走天路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啊，强烈的呼吁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这两个方面其实上帝早就在基督里让百姓借着福音领受了，和睦、合一和圣洁，信徒都已经得到了，因为基督决定性的赐下了合一和圣洁。既然上帝已经赐下了合一和圣洁，为什么信徒还要竭力的追求呢？请你注意，在这里的追求啊，比我们中文和合本它的意思啊在原文中更强烈，也就是拼命的追求，不顾一切的尽心竭力的追求。尽管世界把这些看得不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的时代，但是呢神却极其看重这两个方面。为什么神已经赐的恩赐信徒还需要竭力追求呢？原因啊，就是很多信徒没有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活出来，上帝已经给了，所以他更要来回应。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哈，就是东南亚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啊，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但是在东南亚日本投降的消息啊，比别的地方要晚一点。日本呢，在东南亚是有他们很顽强的一个控制的势力范围。但不管怎样，后来日本天皇投降的消息还是到了东南亚地区。假如你是生活在东南亚的一个民众，尽管你已经知道 日本天皇已经投降，日本国已经战败，但不代表啊，你能够活出见到日本兵就不害怕的那份坦然和勇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富翁啊，收养了一个乞丐当他的义子，在庆功宴上，在庆祝筵席上，富翁突然发现自己的义子不见了，后来呢，发现在桌子底下，把这一个义子从桌子底下拖上来，问他在下面干什么。这一个孩子就说，看见大家扔到桌子下边的鸡腿啊，上边还有很多肉，于是他就下去找别人吃剩的来吃。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样一种吃别人丢的垃圾食品的习惯，他一时半会儿还难以适应。所以一个基督徒已经得到了上帝给的和睦与圣洁，但是呢，不代表他就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行出来。从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啊，是天堂在末世的前哨，应该生动地反映那标志着神的合一与圣洁。圣洁是神的基本属性，因为他为我们定的计划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为我们因着良心被洁净，在地位上已经成圣，所以啊，我们更要在过程上来追求此时此地的圣洁。我们必须寻求实际生活上的圣洁，而且呢，要出自真心的服侍神和顺服他的旨意，所以要甘心乐意的来寻求。在群体的生活中啊，基督徒一方面要活出合一，另一个方面也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呢非常重要，作者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也就是真正经历永生，这是任何人到神面前的唯一途径。我们的主说，唯有清心的人才得见神。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清心和圣洁密不可分。那些称为圣洁的人，就是已经蒙基督洁净的人。所有信徒都要努力到圆满实现。他们的完全圣洁是见神所必不可少的。不少时候啊，我们觉得天堂只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忽略了天堂也是要求承受天堂的人啊有内在的生命素质。英国文学家路易斯在写的《大分离》那本书里边，就讲到地狱啊，是很多孤独的自我中心的人住的无限遥远，但是天堂呢，并不在表面上跟地狱有什么样绝对的差异，他们似乎也看似寻常，但是当地狱中的人乘着巴士到天堂去的时候，他们呢就发现天堂的草坪每一根草啊都像刀剑一样来刺痛他们的脚掌。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天堂那样的刚强的生命和圣洁的生命。也就是我们不只是外在到天堂，也要有一个内在的生命，这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的提醒。同时我们也要尽力关心其他信徒的福分，也要彼此守望和带祷，这是给每一个信徒的提醒。因为只有借着目中有人，才能显明我们心中有神，因此不能让毒根来扩散，不要让对神的苦毒怨恨来扩散。所以作者呢提了三个方面要特别谨慎。第一个谨慎是提出不要失去神的恩典这样的警告。在摩西领导下离开埃及的那个时代啊，那一批人 心里刚硬，拒绝进入应许地，就在旷野灭亡。因为进入神安息的应许依然有效，希伯来书作者警告他的听众关于失去进入神最后安息的危险，表示因个人过失而失去某物，这里是一个动词，跟四章一节是一样的，现在用来讲失去神的恩。所以啊，失去神最终漠视的救恩是何等的遗憾。第二个警告是谨慎，恐怕有毒根出来扰乱，叫众人沾染污秽。我们知道在申命记29:18里边就以此来警告圣约群体的成员，不要产生被盗的有毒的果子，这会产生污秽，让众人啊受到污染。所以为了抵挡这个威胁，会众要兼顾群体中每一个人的信心。第三个警告是告诫听众要谨慎，不要让任何成员落入不道德和不敬虔的以扫的样式。这里引用了创世纪25，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名分的事儿。不过这个地方啊，把以扫描述为淫乱和贪恋世俗的。贪恋世俗大家能理解，因为以扫对属灵的事儿、对弥赛亚、对任何超越的事儿都不怎么感兴趣，他特别感兴趣的都是属世的事情。而在这里讲到淫乱，大家就觉得创世纪似乎讲的不多，圣经记载似乎没有。我们知道在整个犹太人的传说中啊，也说到以扫是有淫乱的事儿，特别是因为他娶了赫人优低和巴什抹为妻，他们呢使他的双亲极为仇反，所以呢以扫被描述为淫乱是要警告听众不要陷入这类的危险，包括在情欲的放荡和婚姻关系上的不谨慎。所以呢，作者一方面是指向以扫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对圣约身份的松弛和不道德的不敬虔的生活，另外呢也是以此来表明以扫的这种属世的本质，他背弃圣洁，专注属世和不敬虔之事，同时呢他对于属灵的事儿是毫无兴趣，竟然因一点食物就把长子名分给卖了。长子名分啊，并不只是说长子可以继承双份的产业，在家里边承担领导，这里呢也是包括父亲的祝福和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以扫呢对整个救恩之约非常蔑视，他轻视永生神和他的恩赐，所以呢到最后尽管他想要承受父亲所做的福，也想则来得到这个福分，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并没有真的悔改，因为他只是想要好处，而不是真正的内心深处忧伤痛悔，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透过这一段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实际的一个劝勉是非常要紧的，也就是我们要借着实际生活显明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到底显明我们是真正信主的人，还是显明我们是真正属世的人，必须借着实际的跟随主的这种苦难来显明出来，非如此呢就不能够来充分见证我们是否与主有关系。其实啊，每个人最后都要见主的面，要么受审判，要么得亲近，这是人类的两个大的结局。香港的警匪片也常说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一方面要向上帝还账，信徒呢基督已经替他们还了这账，所以他们被称义也可以成圣， 但是非信徒最终也要因着行为受审判。当然出了混总是要还，也意味着总要回到灵魂的家园，见到灵魂的主人，见到赐人灵魂的上帝。人生啊，总是一段旅途，最终总会见主的面，是见主愤怒的容面，还是见主荣耀的亲近的容面呢？这是摆在我们每天每人面前的选择。我们向神祷告，天父，谢谢你鼓励你的百姓追求合一与圣洁，并切实的愿意建筑你自己的容面，也借着每日生活显出是被你所拣选的人。愿你赐福引导，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